Patrick。
Hello，Hello。
你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来这边？你是自己想要来，
对，
主动私讯我们的。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不算特别成功，但是我觉得我的经验可以给跟我同龄或者说有一些同样想法的人一些分享，因为我走了很多弯路，然后我觉得我也亏了很多钱，然后但我也有一些经验，我想要让跟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不要再去走这个错误的路，因为有一些道理是大家都会讲，每个人都可以讲一套一套的，但是你有真的懂吗？我觉得没有。对，
那你有什么样的背景是可以来这边分享？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自己有自己的品牌 Parku 是做客制化保健品的，然后我们有拿到国发基金的投资，对，国发基金是台积电最大的的股东，对，我觉得这个就算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也是我第二次创业了，对，有一些创业经验可以分享。对，第三个就是我在 2B 这边，我们家做保健品原物料的贸易，也有工厂，然后我们市占率大概有前三，对对对，但这个品类了，对，我们是做纳豆，
哇，
对对对对对，
纳豆是一种保健品。
它可以
原料，
对，保健品的原料，它可以降血压，溶解血栓，对对对，效果很好。
哇，非常酷。
对，
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企业一开始，这个家族企业一开始怎么起来的吗？
一开始是因为我阿公他就是中风，然后他有高血压的病，然后他后来就过世了，所以我们家就想说，那我们因为我姑姑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背景，都是药学的嘛，所以想说，那我们要一方面是赚钱，一方面是回馈社会，看有没有一个方式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把这种病痛啊，这种疾病给消除掉或者减轻，然后就去研发出纳豆这种东西，纳豆激酶。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是跟渐冻人有关系，可以影响是吗？
没有没有，它最主要是高血压，高血压跟血栓会导致我们中风或者心肌梗塞、肺栓塞。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降血压这一块，
降血压，然后溶解血栓都可以。对，
哇，所以原物料这一块应该营业额可以很大吧？
营业额蛮大的，可以。然后我觉得我有资格讲的话，是因为我们家原本是传产，非常传统的传产，就是你可能看到我们的公司的文件，你会觉得很 low。然后我们通过一些国际化的转型，把它做好。对对对，然后营业额就翻了两到三番，然后还接到新的客户。我们最远卖到立陶宛，立陶宛我都没去过，也没听过。
他现在是台湾的邦交国吗？
我好像不知道，
好像不知道，
没有问，没有问，能卖就好了。
怎么会卖到立陶宛这种地方？
就是我们就去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做国际化的整合，我们在做 SEO， 然后把网站调整完，然后再做 linking， 写自己的文章，然后去联络客户，这样子。
这都是你做的？
这都我做。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个传产转型以前的时候，你们家大概辉煌了多久？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家已经做纳豆做了今年第13年了。
哦，
对对对对对。
哇，所以说这个转型其实也是蛮必要的，在这个
很必要，很必要，因为现在非常竞争，每一天都在变化。如果不转型的话，我们只会被其他竞争对手淘汰。因为台湾总共有三家在做，我们不做就会被另外两家干掉。对，
台湾就三家在做这个原物料，纳豆原物料。
全球的话，大概也就不超过十家可以做。对，
这么少？
对对对对，
哇！
但它消耗量很大，它一个月最少最少全球有10到15吨。
嗯哼，
就是10000到15000公斤的量，
嗯，
对，全球都在卖。对，
那你们家在做这个东西原物料的是有工厂，所以说你们是
我们工厂在云林斗六，对，我是南部人，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直接跟台湾的农场配合吗？
没有，我们是从国际进原料，然后再加工，对，相当于就是通过发酵啊，通过离心啊之类的方式把它去提取出来。因为纳豆它是狗狗的嘛，
对，
它其实有用的是它上面那个黏黏那个丝，我们要把那个丝提取出来。对，
哇，那这个感觉是技术门槛很高的，因为其实全球不超过10间左右，代表说其实这个相对来说是一个很好做的产业。如果
另外的对手很竞争，我们台湾其他两家他们非常狼性，对对对，所以很难做。对，
难的是在于说这需要懂的相关知识太多了嘛，还有这技术门槛，
对，技术门槛。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在做销售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管理经销商，因为经销商之间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经销商互相压价，经销商互相串货。所谓串货就是说我卖给湖北的经销商，他因为价格低他卖给湖南的，那我怎么跟湖南的经销商交代？
是，
对，所以这种问题是比较复杂。第二个就是说，你经销商他今天大陆拿到货，他是不是可以加一些价格卖到日本？ 那会不会打到我原本的基本盘？也会，所以就是要管理经销商很复杂。那每个经销商都是一个小老板，你要怎么去跟小老板做沟通？对，他们每个人都有想法，每个人都年纪都比我大很多，10到15岁甚至20岁都有。我要怎么去看破他们的套路，不要被他们套路，不要被骗，甚至不要被看不起，这最单纯的，不要被看不起，这就是要想办法。对，
这个套路 你有曾经发生过什么套路在你自己身上听过吗？
有，比如说我们跟这个经销商，我们协议好价格，好，比如说100块美金，然后他马上就去跟另外一个原料厂讲说，哎，我们报这个价格，然后另外一个跟他赶快再压价，然后直接把我们单抢掉，或者说，哎，我今天跟他谈的好好的，我说，哎，我们就是让你独家经销这边这个区域给你，然后他马上反过来又去跟另外一家讲，然后又通过另外一个方式去把其他区域拿下来，用别人的货。对，还有就是说用偷用别人的贸易牌，这都有。对，
这个在中国是比较常发生，还是台湾比较常发生？还是这个在商业上这件事
情？我觉得台湾人其实也很狡猾。
哦，真的。
对，台湾
很狡猾，
也很狡猾。台湾很厉害啊，台湾很厉害，不是不好贬，不是贬义，就是台湾的想法也很多，大陆跟台湾都有。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种原料工艺在于经销商的这种策略上，谈判策略上，或他自己你刚刚提到的套路，是很常见的情况。
哎，很常见，很常见，非常常见。
那你们自己有什么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哎，我们现在在做结盟，我们要把其他家原本的对手联合在一起，最近在谈。对，因为我刚去大陆回来，就在讨论这个事情。第一个，先把大陆的经销商全部统一起来，所有人就是我们协定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提价，然后我这边就是要把我们内部的这些内部斗争解决掉。我要把其他几家联合起来，我们一起把价格拉起来。因为像大陆有一款产品，它原本的成本它原本的售价在15块人民币一公斤，然后他们总共有两个厂家在做，他们两个厂家联合以后卖到170，成本没有变。
我操，
对
10x，
对，
哇、wow ，
超过。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台湾其实喜欢内部竞争，它比较不会结盟，
不会团结，
不会结盟，不会团结，大家只会打另外一个。像我们在做保健品的，我们经常收到检举，你说哪个民众没事会一直检举你
啊？了解，
都是厂商对打，没有人说我要把这市场更规范做得更好。大家都说我要把它干掉，但把它干掉不代表你会起来啊。对，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也是台湾比较
恶循环，
有点恶循环的地方。对，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靠你现在拥有的这个原物料，然后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给他们更大一块饼去分，但前提是要大家一起团结做这件事。
对，大家团结，然后我们把价格统一拉价。对，比如说我们现在 BMW 经销商所有车都是，比如说好 X5、比如说 X5 好了，卖300万，我们现在所有经销商联合提价卖到350，那大家也只能跟这些经销商买啊。
是啊，
那没得选，就这样子。
这个会有什么法规上的问题吗？听起来是
不太会有，因为不是垄断。对，我们内部协议嘛。对，比如说我们今天两家便当店开在一起，这家卖80，这家卖70。好，我们今天两个老板联合，我们都卖110，然后这个区域也只有这两家便当店，这两家便当店你怎么办？你只能跟他买啊。
是，
你能告他垄断吗？他没垄断啊，你也可以跑去2公里外的便当店买啊。
是，
对啊。
那你们你在这跟另外两家台湾厂商在洽谈的时候，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是
有？因为我年纪不大，坦白说，
27岁嘛，
27岁，他们都40-50岁，他们觉得是小孩，对他们觉得你小屁孩你来干嘛？对，所以要用一些手段，对，那手段包括说，哎，我就说我们今天必须要坐下来谈，如果你不谈，我就用最低价格打死你们，看你能撑多久。但我心里是没底的，因为我知道也许我也撑不了那么久。
是啊，
但是我跟他说，我就用最低价格，我用成本价给你打，
哇，
看你要不要打。
你是这样直接跟他对谈吗？
对，我们就对谈。
书信这样直接跟他
说？没有，书信不是，书信当然是我们见面啊。对对，但见面就是有硬有软，有硬有软，软硬皆施。因为像我在跟经销商谈价格，哇，因为大陆比较喜欢喝酒，他跟你喝一喝啊，兄弟，跟你敬一杯，然后他说。然后又笑，
烟一直递。
对，然后他笑着跟你说：“你如果敢捅，我就弄死你。”这样子，
干，这样直接这样子，
对啊，就这样讲。
是你这样跟他讲，还是他跟你讲？
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你敢背后捅我一刀，我就弄死你。
太”太，
他都笑着跟你讲，还跟你倒酒，然后倒完酒又跟你说：“兄弟，我们好好加油。”都这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商业的东西就是软硬皆施，
这必须的。
对，你自己要去把握那个尺度。
Yeah.
对，
像打仗一样啊。
对，
你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笑脸，然后你永远你还是一定会要有强硬的一面。
对对对，
你这样子这种经营的方式，或者是说在应对这些年纪比你大的，你是从家人这边学来的吗？
我觉得
耳濡目染的情况下，
也不是，因为应对家人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传产、
yeah.
大家都知道传产真的很难搞。有时候你跟我相信有在做传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跟你爸妈说我要做网络行销，你爸妈就说那骗钱的。
干、
oh.
你爸妈就是说我产品好，酒香不怕巷子深，一定会有人来。但现在不是这样子啊，你在你工厂在云林斗六谁知道，
嗯哼、
哦、你工厂在彰化田中谁知道，
嗯，
对，
太多工厂，
太多工厂，有人大家现在买东西直接上 Google， 采购也是啊，采购上 LinkedIn 上 Google 直接搜，搜不到你就没机会。对啊，
所以你当初怎么说服你家人的？
我做了，我都很激进啊，我都先斩后奏，我自己花钱先做，对，我自己先学，我自己学怎么搭建网站，自己去看教程，然后自己去看 YouTube 怎么做 SEO 啊，自己做，我做一段时间，好，我丢给你了，我做出来了，我可以请款了吧？对。
我想要挖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你才27岁，
对，
那你看你不只是想到这些策略跟三家供应商谈判，甚至是你在跟厂商的应对上，其实有很多层很我觉得蛮深厚的一个见解跟你的判断方式。那这个是怎么来的？你大概几岁开始对于创业这件事情是很有感觉？甚至是
我是一开始就想创业。你看我19岁开健身房，我直接去刚刚那个故事就是说我19岁我在网络上我看到有人在北京做健康餐，就我们现在那种低卡的，那时候不流行，15年的时候2015年没有人在吃健康餐，然后我就看到他在做，然后我就看到他地址，我也没有联络他，我就直接跑过去，我那个老板叫 Gary， 我说嘿 Gary， 我想要跟你合作。
吓坏
他说啊，他脸一脸惊讶 ABC， 他都搞不清楚我们在干嘛，然后说不管怎么样在你这边打杂也好打工也好无所谓，不领钱都没关系，我要跟你合作。对，就直接去。然后因为我想要创业嘛，我知道一开始大家都是想创业的时候都想说我是最屌的，我什么都能自己做，其实不是，创业就是一定要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你在很年轻19岁就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
没有，我是吃亏很多次，我去我是想要干掉他偷学然后自己干，后来发现不可能，因为钱也不够、
啊、
第一个你19岁你跟你爸妈要钱说我要开这个谁理你，对啊，叫你好好读书。所以我就发现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有很多资源可以去利用，自己要去杠杆。那很多人会说我没钱，我也没有人脉，我身边都是高中同学、国中同学、大学同学，没有一个在做生意怎么办？我觉得就像我今天跟套在讲，或者说我之前跟投资人讲，你就直接联络他，难道被拒绝会怎么样吗？就像今天有人在路边发传单给你，你拒绝了，你过两天你会记得他是谁吗？你就这样去思考就无所谓啊，没有什么丢脸的。
我觉得这个有个核心的差异，就是你会有这么自信去联系，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嫉妒心，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的背景。有些人他不去做这样的行为的可能性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心。
哦，对，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你根本不知道别人看中你什么。对，你觉得你的特点是也许你很会会计，可是人家看中的是你会 key 电脑。你不去做你怎么知道你的价值性在哪里？你认为的你跟别人认为你根本不是同样的事情。
确实啊。
应该我觉得是这样子，是说
对。
因为你是成长环境和一般人是完全不太一样。跟我们是完全不太一样。我们家没有什么企业在这方面。
对。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家人是怎么样创业的，周遭也没有任何亲戚。所以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就是这样啊。对不对？
哦。
你就是问啊。
对。
那不然呢？对不对？那我相信你自己在这个转型上一定有碰到困难嘛。也就是说可能家族你从小成长的背景是没有教过你这些东西。那些困难是什么？当你在转型的时候。
我从最新的往后讲。因为你像最困难的比如说跟大家联络这件事情。其实我也会紧张，我也会害怕、啊。如果我发私讯给套，他说傻逼你谁啊，那我怎么办？对。那但是我后来想说就像我刚刚讲发传单，你隔两天他根本不会记得我是谁。但如果有发，他如果接了，我就有机会。我就第一个克服这个，第二个就是说，回过来讲，怎么跟家里去沟通，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不管是你要做生意也好，还是你要换工作，你要去做一个选择，家里一定会给你一些阻力。那你不会，你如果你是用生气的方式去跟他讲，我一定要这样子， 我今天就是要搬去台北住，我今天就是一定要怎样怎样，没有人会理你，不要用的，不要把你的情绪被人家当做武器在做利用。所以我就想，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你要把做这件事情的理由都罗列出清楚，才能说服别人心平气和的讲。你自己生气，你在家里生气无所谓，但你不要跟你的对谈的人生气，你也不要去害怕说他拒绝你，或者说他骂你什么之类都无所谓，只要你是合情合理讲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去接受。对，如果讲不通，我再想别的理由啊。对，总有讲通的一天。
大部分的家族应该都是蛮难去沟通的吧，尤其是从一个小朋友的角色，然后来跟长辈，我相信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他们应该自我意识是蛮强的。
对，
就是你看我靠我自己双手白手起家干到现在，
对，
然后你在那边看个几个 YouTube video， 然后跟我讲说，
对对对，
应该要怎么样，
对对对，
跑这个几千人的事业，
像这种的
说服力不高。
对，像这种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如果你要做一个事情，你不要想说你零成本就能做，你自己一定要投入一些吧。你说你做一个网站你能花多少钱，你自己要投入一些吧。你做出来再跟他讲，让人家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会比你空谈要好很多。就包括我们在拿投资的时候，我一定先做一个 demo 给人家，你用嘴巴讲谁相信。对，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先把 demo， 你要去想我怎么用最小成本把一个 demo 做出来，让人家看到我的 demo 展示，才有下一个动作。对，
好，那我刚刚对你19岁创业健身房这件事蛮有兴趣的。
对对对，
所以当初健康餐这个是紧接着就做健身房了。
没有，在健康餐我在那边打杂了半年，就帮他包外卖啊，然后偷吃三文鱼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搞了很久。然后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其实做这个最终目的是想要开健身房啊，只是说他觉得一开始他的判断是觉得健康餐可能会更好做，后来发现大家根本不锻炼，为什么要吃健康餐？而且第二个吃那个也不一定会减肥，对，所以他就说那往健身房走。那我们在讨论说，哎，那健身房如果我们做传统的像健工啊，像窝菌这种，第一个成本太高，第二个就是说没有差异化。你今天不管你是做夜店风的健身房也好，还是做很明亮型的也好，没有什么差异化。对于真正运动人来说，区别可能还是在设备啊之类的。
15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像是 Go Gym 这种健身房吗？
对，15年的时候，其实在大陆还是走夜店风，就是搞得很暗啊，然后就有点像窝菌的样子，
五光十色这样。
五光十色，
我实在不懂这个点是从这个风格哪里来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想到是用这样的方式？
可能看不出身材了不好吧？那个光线打下来，
对啊，我没有去过一家健身房，在国外的时候，我没有去过任何一家健身房是夜店风，零哦，每个进去都是大量的镜子，然后都是桥
摆超满，
对，然后都是光线都一定是打到最好最满，你就在那边，你才会想要待在那边，你才要想要回去，因为那个光线是在其他地方可能制造不出来的，没有大量的镜子去展现，为了是自己去欣赏自己的身材。就我不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逻辑，
而且去国外就是会很热血，对啊。但是你要想，这是因为在国外的运动的风气比较盛行，大家可能都会有时间去运动。可是，在大陆或者说在台湾，大家其实现在台湾好很多了。大陆的话，时间大家都不是很够，而大家上班都996，九点上班，九点下班，谁还有空去运动？
结束就喝酒抽烟，
也没有结束要回家，因为通勤还要一个半小时。
哇，
对啊，
天哪，
干996。
对啊，大陆都这样子，很血腥。第二个，你还要拨一个款项去做，因为前期之前的健身房不像现在都是月费制，每个月收。以前的大陆健身房都是一次性收一年
年费的，
一年年费，你一次性要支出个5万10万，
yeah, yeah,
谁付得起
？Yeah，
for 一个我不一定去的地方，
对，
我为什么要去？那变成有一点娱乐那边，对。然后
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如果我们继续照这个模式做，第一个。资金不足，因为你要开这么大的店，你要采购设备、采购装潢，
很贵。你们评估那时候如果要这么大的店，要花多少钱？
至少700-800万人民币跑不掉，还不含后面的，对，还不含后面的销售，因为你还要养业务、
人事啊，
对对对
管理啊，
然后业务每个都瘦的要死，
对，超没说服力的，
对，
超没说服力，
看鸡，
对，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有看到一个模式叫 F45， 他就做 Group Class 的。大家就团体课一起上，我觉得健身其实对于如果真的爱好者来说，是一个人做可能会更有 feel， 大家自己有自己的节奏，然后自己跟自己去比赛。但是如果对群体来说的话，会不会一起上课会更有趣味性、氛围感？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去走。对，
结果嘞，
结果我们就开那个店嘛。
多少钱
啊？
多少钱？
我们那时候装潢花了300多万人民币。
哇，不少钱。
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很蠢，因为
怎么会有这个钱啊？当
我跟我们的合伙人大家出，他出70%，然后我就跟我爸借，对，死磨硬泡啊，因为那个30%对他来说还好，
是
对死磨硬泡，我说拜托拜托，必须要让我开。
你那时候怎么说服他？你就拜托，没有没有，
那时候我没有技巧啊，
你没有任何东西展现出来，就是一个想法，然后请爸爸帮忙。
对，我就说拜托，真的拜托，我说你要一定要让我跌倒，没有，因为我心里想说我不会跌倒，我不会跌倒，我想说我最屌的，我不会跌倒。但我跟他说你一定要让我跌倒，我才能学会，你一定要帮我交这个学费。
哇、oh, God！
然后我说我亏了，我再还给你，虽然我也没还了。
现在可以从
你蛮诚实的，
薪水扣
了，蛮诚实的。
对，所以他现在有时候会扣一些，扣一些。我说我一定会还给你。对，这就是你对他的判断嘛？你判断这个钱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你判断说他也能接受，你判断说他也希望你往这方向走，所以你会讲这种话术。对，当然我那时候的技巧没有那么那个，对 现在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软磨硬泡。对，然后就拿到钱，我们就开始开。我那时候做很错误的决定，就也包括现在创业有时候遇到问题，就是说我们每次做都希望做到100%完美再上。我那时候用的器械 Technogen，
哇靠，干超贵的。
对，我现在想想用那个干嘛？
直接用到最顶的，几乎最顶的。
对，根本没有
人最顶的健身器材，
最顶几乎最顶的。
差异可以差多少？跟中阶的比起来，
5-6倍、6-7倍都有。
那一台，比如说。
那是进口，那是
进口
意大利机。
比如说他的跑步，他跑步机现在是有了，以前是没有。他跑步机以前是就是人力的，他没有那个电动马达，就你自己跑，他会自己转的那种。对，然后还有他的那个绳索啊 ，cable 什么都很屌。对，但我现在发现那个其实没必要，因为根本没有人懂。你现在问大家 technogen 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啊，
yeah.
也没有人在乎。
嗯，
对，你像国民运动中心还是一堆人去啊。
嗯哼。
对，所以我后来发现没必要把东西准备到100%完美再上。第二个，你觉得好的东西不一定有人懂。对。然后我们那时候犯了很多错误，就是说我太追求完美。后来发现完美是一个伪命题。你会认为完美，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屌。总有比你屌的人认为你做的就是一坨屎。对啊。所以不要追求完美，就是大概60分我觉得就可以上。然后用最小成本去试。
所以这个是烧钱烧完了就收掉了。
钱烧完，最后我们原本想展店，但是那时候我们不会投融资，不会去融资，就想着用自己的钱去滚。
你们碰到问题是没有来，没有客源，
有客源，但是客源会有打到一个极限，因为一个区域就这么多人，
uh-huh.
他不可能开车开40分钟
来
上个团课，一般就是那附近居民。那要再拓店，再拓高营收的时候，你势必要再开店。那一家店的成本又是300多万，又要投进去。
嗯，
你要同时开2-3家，你就1000万在那边滚，1000万人民币哦。那时候汇率还是5-6千万，你再滚，怎么可能？你说我叫我爸拿5-6千万给我，
所以其实融资也未必是好吧？就是如
融资
讲了，
应该说要学会杠杆别人的资金，因为有的因为钱就是要拿来运用的。有的为什么有投资公司？为什么有投资者？他就是想要用这个钱来去投资一些东西，来创造更高的获利，这就是他的钱的作用啊。对，有的人的钱是存在银行放在那边拿定存，有的人的钱是希望投入来创造高回报。比如说你像国发基金，他的钱就是要投入，然后一个台积电就要翻了不知道多少倍了。对啊，每个人对钱运用不一样。那既然有人愿意把钱拿出来是做投资用的，我们当然要去利用它。
风险，
对，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资本在运作了，所有东西都是资本在运作的。对，你包括你的银行，你包括中租，你包括你做生意，没有一个东西离得开资本。对，
所以在你的健身房，可能是那时候应该是没有在获利的情况嘛，对不对？
那时候前面每个月打平，但是到后面的话，到后面会遇到一个疲软期，因为比如说我们大概开了1年多左右的时候，有些会员就不来了，有些课消不掉，因为健身房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消课的问题。我们前期预购100节。那如果他只消了20节的时候，他80节其实是我们的成本，80节不是放在那边我们就能运用了，你要留着给教练消课，给场地费等等之类的。我发现我们这课消不掉，怎么叫他都不来，然后这时候的营收开始下降，因为招揽不到新客，因为那个区域的所有居民都快被我们搞完了，稀烂了。对，那我要再展店又没有资金再去做投入，所以就一直恶性循环下去。
所以你认为除了刚刚的投资成本过高，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决策失误导致这件事情最后？
成本过高就是太追求完美，
是
第二个就是说它可复制性低，因为它的是一个重资产的东西，如果你手头上没有足够资金的话，你去玩重资产的话，你就把自己玩死了。对，除非你有足够的现金流去滚，不然你要怎么去快速展店？有时候有些东西它就是需要快速的规模化才能马上打起来，有些东西慢慢做没关系。那像健身房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一个规模化。你比如说建工，大家看到哦，到处都有店，我很相信它。我选择它的时候，其实决策链会短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去一个私教工作室，我可能会担心说，它会不会一年后倒闭，半年后付不房房租怎么办？那我在购买它课程的时候就会有迟疑，这也会影响营收。
那我想聊聊看你这个保健食品客制化保健食品 Parku 对吧？
对 Parku
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决定后来叫自己创立一个品牌？
对，做 Parku 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说我在卖原料，我也经手过不少品牌，我发现台湾卖来卖去就叶黄素、鱼油、藻油，然后其他东西益生菌没了。我发现这其实你看跟国外的 CVS 里面的东西，或者说甚至 Costco 里面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国外有时候很针对性。那为什么我们台湾只能卖这几种？这真的是大家需要的吗？因为像有时候叶黄素它是否黄斑部病变，那是四五十岁以上才有的毛病啊。
哎，没有啊，哎，我在座面前就有一个黄斑部病变。
哦，你这么年轻就有？
对，没错。
是，但大概率的话是比较年长才会有，
或者糖尿病。
对，或者糖尿病。那我就发现，哎，为什么大家都要吃这个？然后我又去问我们一些经销商，我说，哎，你们到底卖鱼油，消费者知道它是干嘛的吗？大部分都跟我说不知道，那我想说，诶，我既然有厂家的资源，然后我看国外也有成功的模式，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做看？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 AI 的问卷，让消费者真的能得到他适合的东西，这样才会有复购率，对，所以才会创这个品牌。然后Parku 是因为我的名字叫 Patrick， 所以 PAK 里面就有跟我没合到。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之前大客户都是做日本的，有 PAK 的日文是 Parku。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名字去做连结，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市场的保健品足够成熟，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往下一个模式走走看。对，
这个模式在台湾是没有吗？目前
从我开始做以后就开始有了，但我们有请专利，也是在跟别人告来告去啊。对，
我有看到，因为我老婆最近有推荐给我。
这个专利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申请专利？
整个流程就是说，包括 AI 问卷系统推荐，然后到后面给你客制化的产品。
哇操！所以这个专利后来是有下来，然后
有下来，有下来。
哇哦！
对，
那你们现在这个，听起来是这个诉讼是还没有判决的，还没有结束的，
没有没有结束，没有结束。
为什么会这么长啊？
第一个我们也没有持续在告，因为它是一停一停要一直告嘛。你先写那个存证信函给人家，然后一个一个走。我们其实没有走完，因为我后来想说这样竞争是不对的，
是
我们应该一起把市场做大，而不是说我今天花个开一停六万，开一停五万。我给你花个一百万，我把你打死了，但是有人在意我吗？我把你打死不代表我会有生意。我们不如一起把市场做大，用他的力量，或者用我的力量，甚至用第三家的力量，我们把这个客制化这个东西推广开来，我们再来打嘛。
你刚刚说利用 AI 数据去做一些客制化的保健食品的配给，这个 AI 是
应该说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疾病会有表征。所谓的表征就是说比如说糖尿病可能会有这个你刚刚讲的黄斑部病变的问题，或者我高血压有时候会有心肌梗塞或者腿麻静脉曲张问题，这个是表征。那如果我们在表征跟病征中间找到一个连结，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你的表征去了解你有什么病？就像我们去看医生，你去看感冒，医生也不用给你去抽血什么，你在咳嗽流鼻涕我就知道你感冒了。那我们同样，我们把表征去跟病征的这个逻辑找出来，我们可以通过表征去推导你有什么病征，然后在知道你的病征以后，我们把适合的保健品推荐给这个病征，告诉你，大概就这样子一个逻辑。
所以 AI 算是一个资料库，然后根据客户所填下来的他的轮廓，他
对
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去对应到适合他的。
我们当初是因为我是读营养科。我在中国农业大学读营养科，我们那时候有很多那个居民的营养数据，我们就去用那个做总结训练模型训练完再给客户用，所以客户的数据回进来我们只是再看一下再 review 一遍，对，把它推荐给客户。
所以那个 AI 是在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做出来了？
没有，那是我最近我们创业才开始做的。对，
所以这个系统你们当初花了多少钱投资啊？就整套流程？
整套我们那时候花了一两百万了，
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在做。对，因为我们最主要工程师是找外包的，就是说我们是找国外工程师一起做，因为在国外有一种开发模式叫敏捷开发，然后有一种团队合作外包 outsourcing 的模式，就是说它不像你开发一个东西不一定要把所有工程师都请到办公室坐着，我们就是开发一个 case by case 的 project， 然后我们做项目管理，这样会节省很多钱。然后第二个，国外的系统的开发成本会比台湾更低一些。对，
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们人力配给就是算是
人力配给
case，
对对，人力配给 by case。 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做 AI 也做得比较厉害啊，台湾你想做 AI 的人大部分都被大公司抢走了。我说我开个一百万给你帮我开发个项目，谁理你啊？他说我年薪都这个十倍，我干嘛要做你这个？
所以现在这个模式目前已经获利了，
有在赚钱。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上一些大的通路，对，然后跟一些建点中心合作。对，我们因为我们发现就是说做 Facebook 包括说做 Instagram 现在广告效益没有那么好，如果我们再压住在这个上面的话会有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寻找单独的客源，就所谓的流量的来源。那建点中心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往这个方向走。
所以这你们中间在推广的时候有用到，你们还是会下预算吗？你们
还是会下广告？
用到的推广方式找艺人还是就单纯的下？
我们前期都是因为我走的是投融资模式，我们的投资人都是希望说你先用最小的成本把你的营业的曲线抓出来，就所谓的投入多少钱有多少回报率、回购率、转化率都抓出来以后，我们再来下大资金去压住。但是这个过程中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行销模式一直在改变，五年前做 Facebook 广告超好赚，现在做 Facebook 广告你投一百万可能都不一定回本。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一直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找大通路，找这种已经有数据的流量的人合作来直接创造营收，然后再把这些数据秀给我们投资人看，告诉他说我们这个模式的复购率是比普通的要高很多，才会有下一步的融资的这个进来。对，这是最近在谈的事情。
哇、wow, ，所以等于是每一期都，哎，这个模式会跟自己是拥有资金那个方式不一样嘛？等于是我要每个阶段我都要有一个数据可以去做验收，
对，
投资人才会有一个相应的。
对对对对，然后你每一个阶段你的股权比例你都要算清楚，然后你的股份你都要算清楚，你这一轮你要稀释给他多少？第二个就是说，你跟这个，比如说你跟国发签约好了，或者你跟哪一个投资人签约，你是不是要跟他来一个买回的条款或者对赌的条款，这都要设置好。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买回条款和对赌条款它作用是什么？
因为像现在我们最新的 ChatGPT 它的投资模式有点像把公司租出去，它前面获利先给微软给 Microsoft， 然后后面它再通过一定的股权再把公司赎回来，这样子。那其实像我们正常在做公司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条款，比如说今天你的股价现在是五块，那我可以跟你签一个条约，你先投资我五块，投资我后续可以用七块五买回，这样子如果我的股价到十块的时候我是不是就获利了？对，对于他来说他也不亏，这就对投资人来说是一种保障，这是比较安全的保障。也有一种对赌，对赌就是说我今年业绩一定要做到两亿，做不到我就要把公司股权让给你，出让给你，但这个很危险，现在也做的比较少，而且对于小公司来说大家也不愿意做，因为我拿到你一个小公司的股权没有用啊。对，
第二次创业就有这些知识，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你找哪些专业人士？
这些就是，其实就是我讲的，很不要脸去问。对，我就是每一个投资人我都去请教他，我都找他喝咖啡，然后我跟他讲我现在的问题，他就说有的一定有人不愿意分享，但也有人就真的是看到你来找他，他就很愿意讲，他就跟我讲，你这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这样子应该做怎么做怎么做比较好，你这样才不会被人家骗。每个人讲一点，每个人讲一点，自己再去归纳总结，选择适合我的方式去做。我最主要是通过这方式学到的。所以你说 YouTube 有很多内容没错，但是我觉得更精彩的内容都在人和人之间，这一定要去自己去挖的。你说一些四五十岁投资人你去哪里找他？他会拍 YouTube 吗？根本不会啊。你一定要跟他面对面坐下来请教他，请他吃饭，请他喝咖啡，甚至陪他出去健身骑脚踏车之类的，他才会教授一些东西给你嘛，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成本啊。对，
所以你现在听起来这个 Parku 的课 你要说客户的话有分大概两类，一个是直接是
零售的
零售，另外就是直接是像健检，
对对对，
健检中心像这种，
对对对，
感觉上跟传产有类似的地方，
对，
但同时传产工厂生产和你现在这个品牌在做的事情算是不同的赛道吧，对不对？
对，完全不同。
那你有什么东西什么框架上是不同的，而且是你当你在做品牌后你才在渐渐学习的？
我觉得做应该这两种很单纯，就分成 to B 跟 to C。
Yeah.
to C 的时候，其实你花的精力其实是 to B 的很多很多倍，因为你要掌握一群消费者的大概的喜好。可是 to B， 我只要知道这个经销商喜欢什么，这个经销商喜欢喝五粮液，这个经销商喜欢喝剑南春，这个经销商喜欢去酒店，我就对他胃口就好了。可是这边消费者100万个，有几万个，我怎么去抓到他们的画像？这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做 to B 其实比 to C 简单前期，但是后期来说的话，应该是 to C 会比 to B 更简单，因为 to B 你要做大的时候就是需要资本介入了。那你做大的时候资本介入，因为 to B 基本上就是有产品有技术，那你资本介入的时候你要去拿更大额的资本去建厂去买场地去研发，这个其实很难掌握，而且不确定性更高。因为你建一个厂房，如果今天这个商品不流行了怎么办？如果我们今天建个厂房找到技术人员他研发不出来怎么办？他研发5年要烧到我1亿元怎么办？所以说 to B 前面找客户很简单，做贸易很简单，你只要找到一个在经销这个东西的都可以卖给他，但是后面会很复杂，因为资金这些都很麻烦。但 to C 的话是前面很难，你要让消费者知道你这个品牌愿意相信你去购买是要花很长很长时间，但只要他对你有信任感，他你推什么东西他都买。
所以 Parku 现在经营几年呢？
我们是前年8月份成立，然后4月份开始上线，到现在正好1年。
所以一年内就开始获利了？
获利，获利，因为我们成本控制的很厉害。
因为自己本身就是有厂房，
没有，因为资金不够多，所以必须要抠成本。对，然后第二个有自己的厂房，有自己的厂房才可以做到客制化这件事情。
是，
因为如果你要去跟随便一家工厂谈说我要 MOQ。MOK 就是最小采购量，给我500颗胶囊可不可以？
谁屌你？
谁屌你？去死吧！而且我们品类又这么多，20-30种，谁理你？所以我们自己有工厂是一个优势。
你们有工厂优势是说，你们有过去合作的这些进口商是可以直接拿到这些原料，
拿到小量的原料，
小量的原料。
然后第二个，我们自己工厂可以直接填充胶囊之类的，所以很快就可以去生产出一批产品。
是，
然后。做线上有个好处，我随时可以迭代。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新卖不好，那我赶快换，赶快换。我不用像传统的保健品囤货，传统保健品可能你做完就是10箱，然后都纸盒啊、罐子包好了。那万一这个卖不好，你怎么办？也有效期的问题，做吃的一定有效期问题，你不可能换包装把效期改掉，那样被抓你就死了。对，所以我们就是用 DMOQ 随时调整的方式在做。对。
想问现在的比例，就是你的大客户 to B 跟 to C 的比例大概占多少？
我们现在大客户如果谈下来的话，应该会占到70%以上。
这么大的比例，
我们是反过来做，因为我原本想说从零售慢慢慢慢做，然后如果有大客户是最好。后来我发现零售市场很难做，第二个行销的话，现在不像以前这么好做的时候。
你做过怎样的行销？
我们下广告啊，然后找代言人啊，然后包括说找口碑。然后包括说找 KOL、网美、互惠等等之类都做过，但效果都还好。对，单纯线上都还好。
大家投资了多少钱？
这边我们至少烧掉400-500万。
哇，我效果很有回本吗？
没有回本。
哇，
没有回本啊！
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当然是我就很坦白讲，这也是一个失败的经验。因为我发现保健品这个东西，大家对它的决策链很长。我们今天买一个衣服好看，我就下单了。它不要太贵我都 OK， 可是你买吃的时候你会考虑说啊，这个制造厂是哪边，我吃了会不会有问题，我要不要再提拨这个预算来保养我自己，还是我去拿这预算买衣服。大家决策链很长，那你要怎么把每个决策链里面的每一个漏斗都让消费者清楚知道，是很花时间，很花成本去沟通的。所以这边是我们当初觉得比较简单，但实际做很困难，所以我们才会反过来先做大客户。因为大客户有一个健检的 base 在，他已经知道说我这边是有一个大机构认可的，我也去他巡检那边做过了，我也看过他的设备，那这时候我推东西会简单很多。所以我们想说先把大客户基盘做起来，再反过来再推这个品牌会简单一些。对，
蛮合理的、啊、蛮合乎逻辑的。
对 对
你基本上就是把这个教育的或是信任的角色放在这些客户原本就是对这些机构或是像健检中心本来就他们本来就有这个需求。
对对对。
等于说他们你这边要推的话是相对更简单的。
对。然后简单讲就是说要取得客户信任有很多方式。你可以烧大钱。你像什么冲锋衣你烧完大家都认识他没有人不知道。台湾所有阿公阿妈也都知道。可是你有拿得出那么多钱吗？第二个你确定你烧下去一定大家都会认可你吗？
嗯。
保健品品牌百百种每天都有新的出来。大家都说自己是最屌的。凭什么消费者要相信你？对。
你那时候的目标课程是几岁啊？
我们是做25到45岁。然后我们从六都出发的上班族女性。所以我们的包装那时候设计的也比较偏女性化一些。对。
哇，那这样子，然后你还找了相应的网美，然后你们是可以在线上直接转单，直接有这个服务吗？还是他
有都有都可以直接做？对，
嗯、然后烧了大概多久，发现没有成效，就开始转网，刚刚 to B，
大概10个月、11个月，
哇，
才发现，哎、欸，真的是效果很差，对，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预期，我们也没有抓，可能 ROS 要回到3或4，那可能只有2点多，我就觉得这样做太累了。第二个就是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下一个时代的行销正确的方法。对，
这个转念是怎么来的？就是专门对客户，现在对 business。
就是我几乎每天都在看财报，我看完我觉得这么烂，我很怀疑我自己啊。我想说，我这次每一步我都走得很踏实，我也没有去乱搞，为什么就是搞不出来？后来我想一想，我去 review， 我去问，我又去问其他人。我去问其他做，我们有朋友做儿童食品的，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我就做不起来？为什么我的回报率就这么低？”他说：“是因为算法机制有一些变化。”我才去哎发现哎，真的是跟传统的行销方式不一样。第二个，我发现其实大家也不太看 FB 啊。现在我的客群也不看 FB， 大家可能更多看小红书，甚至 IG 都不看了。那我在那边下广告，当然是没有效果啊。对，但是我们要在怎么样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崛起，这又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不如先去把大客户做好，然后我们拿一些基本的营收回来，也有足够的数据给我新的投资人看的时候，才能让我公司继续活下去。因为像我们投资人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在这个时代你要做好很难，最重要是要活下去，一毛钱都要赚，活下去比你做什么都重要。对，这才是我们最近在想的事情。
哇哦，觉得这样的过程，那你等于是中间赔了一年半，快要一年的时间都是赔钱的，然后最后获利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找到那个 to B 吗？
有大客户开始做的时候就开始获利了，然后再增加额外的营收。对，额外的营收，比如说我们公司在开展一些 to B 的业务，对，我们把这些包给我们在帮别的厂商做代工，同样的模式，这也开始获利。
对，
这才是我们获利的点。目前
代工是指也是客制化的，
客制化的东西，
服务的代工。
对对对，比如说你现在要做一个新的品牌出来，不可能囤货囤那么多，但我们如果帮你做的话，其实你可以节掉很多成本。对，然后也是比较新鲜的模式。我的想法是，当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模式的时候，大家认知度就高了，推广就会更简单。但是如果没有人在做的时候，你要做第一个打头阵的，要不然就烧到死，要不然就是一炮而红。但我没有那么厉害，我没办法做到一炮而红，所以我只能想别的办法去绕过这个。就像我们刚讲，沟通也是要一直绕啊，对啊。
所以像这个品牌主要的业务都是在你身上吗？
对。
那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我的掌握比较多。我第一个就是要找各类的通路，各类的大客户谈合作，坐下来大家谈，我们要怎么配合，我们要怎么拆利润，然后我们的账期，然后我们的交货条件，我们如果中间的违约会怎么样，还有你要提供各类的事销性的报告给他。因为像很多大客户他会要你的财报，要你的这个第三方顾问公司的报告，要你的这个证书之类的，你都要准备给他。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管理公司内部，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行销活动，因为我们基本盘客户不能掉，我们要怎么去维护我们的会员。因为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动作是，你既然收集了这么多会员，你要去维护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会员的运用，这些会员你要怎么去把它玩转出来，怎么再让它产生更多的利润，是这个时代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对，然后再来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些谈完我们要实际去落实的时候，要去管一些工厂的操作，这样子大概就做这几个部分。对，
这三个点就对了，主要的工作内容，
看这就超多了，
洽谈管理跟生产，
这几乎是全部的事情
了。对啊，超
对，因为我觉得小老板一定就是
都做的了，
都做。对，
你是有也是一样请教前辈，请教各种投资人去得到这些资讯。
哎，也你说哪一个部分？你说管理这些吗？
管理啊，他说你要怎么样去像是怎么样跟投资人去应对啊，怎么样去把他们想要的数据陈列出来，然后得到一笔资金，就是这些东西，这些学习的过程都是，
欸，有时候也不用请教，他会直接跟你讲，啊，我要这个， yeah. 然后我发现啊，这个我好像不太会，这个报表算不来，我就再去找会的人，我再问啊， 对，
你是家里都有这些资源可以请教？
没有，都是问朋友，要不然就是线上这种问，就不要脸的问了，
啊。你之前在北京读书的时候，都认识很多企业二代，都还要保持联络吗？
欸，也有。对，有一些是做律师的，有一些做咨询公司的，uh-huh. 都有在联络。对，也会问他们。对，
所以你的朋友圈应该都是有一定的等级的，可以这么说。
嗯，应该说都比较努力。对，就是都是在努力工作的等级。
uh-huh.
我说努力工作是二代里面比较努力工作，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一直玩啊，每天夜店跑车什么之类的。我身边朋友都是比较一直在工作，我们都会讨论怎么做，下个市场要怎么打，这样子。
那些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吗？
跑车，
欸，跑车，手表，
有，哎，但有啊，一定会有，但是你后来发现你的身份要匹配啊，
啊，
对啊，我今天就赚这么多钱，我开一台跑车，谁看得起我？大家只会说那个臭富二代，妈家里有钱而已，我不如做到一个程度，我再开好车，再带屌的东西，这样大家才会真的尊敬你，或者觉得你配。还有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到后面你见了越来越多有钱，你就发现每个有钱人都穿的妈烂的要死。
比例很高吗？
我觉得98%。
哈，
真的就是像
朴素那种感觉，
已经不止朴素了，真的是烂到
邋遢，
就是他那 T 恤都已经破了。像我有一个阿伯，他是帮 YSL 做代工的服饰，他那衣服都已经白色，都已经有点透了，他手上十几亿根本看不出来，在路边我都真的很想丢钱给他那种，他超有钱，然后住在青山镇那种一堆，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觉得很屌的东西，对于真的有钱人来说根本看不上，他们在比的是其他的东西。对，
你觉得他们在比什么？
我觉得真的有钱在比的，我觉得第一个是人脉跟资源，他们对下一个机会的把握。比如说这个阿伯知道什么哪个地方要都更，这个阿伯知道哪个地方土地要变更，他就那是真的很屌啊，这才是人家尊敬他的地方。但那个阿伯带一只 AP， 带一只 Richard Mille， 那没有人会觉得怎么样，但他的朋友都买得起啊。对，所以我觉得有钱真的是在比那些看不到的资源，看不到的信息。对，
那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我们一般人要怎么得到这些资源呢？
你只能很不要脸的去问，然后越问很多人，把他信息拼凑起来，自己去研判。对，我觉得只能这样子。
我自己有想法，欸，就是我听过人家，我不知道忘记哪个 podcast 上面问听到的，好像是那个之前 Alex Hormozy， 他就是一个 YouTuber，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欸，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人，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他的东西。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创业家，他当初起来也是因为健身产业，然后他就是把他的这个行销漏斗的所有模式，然后把它注册专利，然后把它当作是加盟的意思，然后去收权利金，然后他就在这边上面赚一票钱。那很多人问他说，就是他现在已经有他现在的成绩，然后有他的人脉，然后说你怎么样去见到这些人脉？
对，
他说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从来不是这样想，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要怎么样去得到这些东西，他只是想办法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到下一个阶段。那当他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些机会自然都过来了。
过来，
对，所以与其去想说好像怎么样去追求这些东西，你不如想你应该怎么样往上爬到下一级。
哦，对的，我觉得我有一句话很俗气啊，就是干就完了，你就去做嘛，失败又怎么样？一定会失败，怎么可能不失败？99%人做事情，99%一定会失败，你就去做嘛。失败你只要能负担得起，都还有机会啊，去做就完了。
那我想要讨论看这个我想聊一下定价，你是怎么样为你的品项做定价的？
首先我们会去市场调查，把所有的产品的价格都罗列出来，然后我去算它的平均值。
怎么样做市场调查？你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很土，就是你去各种 电商网络商城找产品，第二个去线下店康士美啊屈臣氏宝雅之类的，把所有产品的价格都罗列出来，让我们去算它的平均价格跟中位数，还有它的那个方差，就是看它的波动值会不会很高。如果大家波动值不是很高的话，说明这个均价是可以接受的。对，如果波动值很高的话，就代表说其中有一款产品它行销一定做得特别好，才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我们就去研究说我们的产品能不能跟它做到同样的行销等级，如果可以我们就打同样的价格，如果不行我们就打均价。还有有一些产品是认知度很高的，我们就会打最低价来做潮流给把客户带进来的价格。对，
像鱼油叶黄素这些东西，
对，我们就会打最低价，我们把客户带进来，你再来看其他东西，
赚他马卡钱。
赚他马卡钱，对，
赚马卡什么意思？
马卡超卖的。
马卡是什么？
马卡就是 男生吃的很棒棒的那种。
对，
哦，
对，那
哦哦，你说要壮阳，可以壮阳，
壮阳 对。
以前讲到马卡有个蛮有趣的，就是像大陆以前他会在里面加西地那非，
是什么？
就是类似
听起来超化学
威尔刚的东西啊。
这样，
然后但他加变体。
啊，变体是什么？
就异构体啦，这些东西，所以你检测也检测不出来，但效果超好。
什么叫异构体啊？
就是他们分子式是类似的，但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改变，
所以他就做测验不出来。
我感觉做化学是不是一个良心事业啊？
做化学啊，
看你怎么做吧，
看你怎么做。对啊，
那加这个事情算是合理的方式吗？就是
道德上应该不是，
法律上也不是，
法律上不是吗？
法律上也不是，
测不出来啊。
但是最后还是被查到啊。
哦，还是被查到，
还是被查到。他可能去测他的变体什么之类的，反正查到。所以大陆现在比较少人做这个，但在东南亚还是很多，泰国、越南还是很好做。对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良心啦。所以我这就回归到为什么做PARKU，因为我不想消费者买到一些不适合他的东西摆在那边浪费钱。我希望他买到就是他适合的，他真的吃的有用的，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保健食品，你刚刚说难的地方在于说，这个决策时间是很长的，
非常长。
加上它并不像是，
而且有客制化，
有客制化。
它而且它又不像是说，我今天吃个东西，我立即会有感觉，
对，极效性，
极效性。所以对人说，我就不知道我买东西干嘛。
对，所以中间就回归到会员的运用很重要。为什么我说下一个时代很重要的是会员的管理？因为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收集更多更多的会员，我们来做私域的流量，把流量变成自己的，再去滚它。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收集足够多会员的email 或者他留下来的资讯，你是不是可以点对点的跟他去做沟通？
嗯，
用现在有各种各样的 AI 可以去帮你做各种各样客制化的邮件或者简讯，
嗯，
跟他沟通的时候会比他直接看广告的感觉更强烈。比如说我今天发一个简讯给你说，哎，套哥，我今天有一个能帮助你增肌的产品。简单这样讲，或者帮你排计算的产品，会比你直接看到一个这个运动的东西要更有感觉。所以说会员运营是很重要的。会员你可以在不一定是要卖东西给他，你可以在关怀他，比如说三八妇女节，你可以跟他讲妇女节快乐，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或者说情人节一个人过我们也爱你啊之类的等等。你跟他运营的时候，你的关系就跟他越来越接近，他会有一个熟悉感，这时候你卖东西就会简单很多。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更多转向于会员的运营。
那两个问题，现在会员量体有多大？
我们现在会员已经在发送邮件大概两万多个人。
哇、哦、
就是名单，就是
名单两万多
个人。
对对对。
那你现在接触到或正在使用的 AI 是有哪些？
我 ChatGPT 我常用，我几乎每天都要用。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下一个时代的搜索工具是不是要转移到 ChatGPT 上。因为我们有时候问问题，他会直接给我答案。那我如果问他最屌的保健品是什么，他如果能回答 PARKU 就太棒了。但是后来我去打探，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算法是什么，所以也是要研究。对 AI 工具，比如说 ChatGPT， 第二个 Mid Journey， 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图片用 Mid Journey 做的话，就快很多，让美工也节省时间。然后有就是排那个 PPT 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常要做简报给投资人看，还有给那个我们的大客户看，自己做有时候有点慢。如果丢进那个 AI 做的话，会快很多。
什么工具叫什么？
那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对，因为最近刚开始用的不是很熟。
嗯，
对 ，ChatGPT 这两个是用最多的。
那我很好奇 Mid Journey， 因为我对这个其实很有感觉。可是其实跟 Mid Journey 沟通也是要一些技巧，
要写 prompt。
对，
所以你的 prompt 是直接问 GPT 吗？
也是问 ChatGPT。对对对，然后多问几次，因为有时候出来的图片跟我想的差太多
了。
对，
那你会怎么问 ChatGPT？ 比如说你的 prompt 写进去，然后差很多，你会怎么样跟？
没有，我就会跟他说，我是直接用人类沟通的方式，比如说
自然语言吗？
对，我会直接跟他说，我觉得这个图片，比如说我要做情人节的图片，他会给我一束花之类的。我说，我觉得这个花的颜色我不是特别喜欢，我希望这个 Mid Journey 能把这个花的颜色调整成更鲜艳的样子，然后我的背景希望单调，然后模糊处理这样子，我直接跟 ChatGPT 讲，然后 Please give me a prompt， 对，就这样子。对，
你知道现在 GPT-4 就可以，好像是可以做这些事情，它可以直接 output， 你就直接自然语言输入，它就直接 output 图片、影片。
对，但那个好像是
直接给你，
但那个好像是搜索，哎、欸，它搜索出来好像
不是 ，GPT-4 是搜索吗？
好像是搜索出来的图片给你，这我没有用过
哦，
对，
还没出来啊，这个礼拜会出来。
fuck
啊，这礼拜可以，
所以我就在想啊，这个东西其实会让超多人失业的，
超级啊，会用的人，
不会用的人一定会失业啊。
那你
真你会用的话，那你一定是有工作。
我很好奇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觉得会有人失业，可是也许你的员工用的都是 ChatGPT 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很难判断呢、欸。
我员工现在就在用啊，
我觉得他用是最好的，
对啊，一定要用啊。
对啊，
我觉得有个观念就是。员工，你钱要给够，他才会认真帮你工作。你就给他差个一两千，他就很痛苦了。但是你给够那一两千，或者给够三五千，他就觉得每天很安心。我愿意为公司付出，这时候效率是更高的。第二个，你上班时间自由一点又怎么样？你不如让他，每个人都有你自己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今天早上落赛，我赶不上车，我难道要停止我马上去赶车吗？我不如上完厕所再来做，舒舒服服，效率才会高。所以我觉得员工如果能用 AI 的工具提高效率，我们绝对不反对。
但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AI 的进展速度这么快，快到你老板自己按就好了？
没有诶、欸、我觉得不是，因为你还是会需要做一个人工审核的阶段。对，那即使今天想想看，这个现在这个 AI 是非常新的，那前期一定会有很多你要去了解怎么样用你的语言去跟机器沟通，
对，
然后他会给你他你要的东西，那还是需要一个审核的角色。那变成是说未来我会想要训练我所有的核心的人，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运用这些机器，然后去最快的速度达到你要的结果。那这个东西是需要一段练习的，我要自己搞也是可以啊，可是我还是把时间卡在那边呢。
对，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跟客户的沟通，我所谓客户是大客户，或者你跟投资人，或者你跟公司股东的沟通，还是要人出现啊。对啊，今天比如说我们 podcast， 也许 ChatGPT 讲的比我还要屌，但是大家愿意听吗？大家会觉得那 AI 讲的就是乱讲的，对，还是有人和人之间的一些东西。
嗯，
对，
嗯，我了解啊。可是以我自己在操作的经验下，如果我可以，因为我可能自己本身就已经蛮习惯处理蛮多业务，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老板嘛。
对对。
那我也是同时进展很多文案啊、图片啊。其实跟真正要制作比起来，跟 AI 工作速度太快了。
对，
以前要做一张图可能要一个小时，现在二十分钟就给你了，可能十分钟文案更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会开始思考，我给一个技术值很高的设计师六万块薪水，那他要来跟他沟通，可能要。我不知道他花多少时间，可是我的验收一定不会是你用 ChatGPT 马上给我，不可能这样跟他沟通嘛。那我自己在执行的时候我会更快，因为他还是要透过我的一个判断嘛，那这样就没有那个意义啦。所以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也许真的不需要多一个人去卡一个怎么跟 ChatGPT 沟通，或是说他只需要用到一两个人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嗯，
这是蛮有可能的嘛。
同意。我觉得后续很会跟 AI 沟通的人也许是一个新的职位。
是。
一定，而且是很厉害的职位。对。
你自己也很你是马上就 get 到这个工具该怎么使用，然后就一直疯狂的在。
我一开始也觉得那什么鸟东西，因为我们之前用 AI， 它就是有点像 Siri， 你跟他说 Hey Siri， 他理都不理你。我一开始也觉得那一定很智障。就用进去问问题，哇靠，太屌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GPT 的？
我大概是一月份开始，一月份我那时候正好在做一个项目，要写很多文件，然后我真的是写不出来，因为我对写文字
感
很弱，
我懂，
很弱。然后我就正好那天我在滑小红书，我超爱滑小红书的，小红书上有一堆新鲜的东西，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小红书比 Instagram 要好看，对，因为它会有大陆人的一些见解，他们会再把国外的东西拉进来做。然后我就那时候看到那个 ChatGPT， 我就上去玩了一下，哇，那一下就全部做完了。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疯狂用它。前面先是无聊的，各种跟他聊啦，问看，试试看他的程度。后来发现他什么都可以处理。对，
你自己在吸收这些知识的时候，除了小红书以外，你有在其他地方吸收到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觉得第一个小红书是吸收新鲜资讯的地方， 就是所谓最新的东西，但你自己要去研判要怎么去运用。好，然后第二个，我 Instagram 现在不太看， Facebook 也不太看，我更多看 YouTube 比较多。嗯，因为 YouTube 有很多教程 Tutorial， 印度人教的也好，还是美国人教的也好，它很干货，然后观看量超少。你自己比如说 ChatGPT 怎么用，你可以往里面深挖 How to write a prompt， 你就自己去里面一直挖一直挖，就可以右边很多关联的 video， 你就一直看下去了。我觉得小红书跟 YouTube 是我比较大的学习的来源。第三个就是人和人，对，
人和人之间还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不可取代性嘛。有一些
不可，有一些东西真的是不会抛在网络上。对，
你觉得为什么当初你可以谈到这个国发基金的就是投资？
投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有跟他讲这个项目的前瞻性。市场目前的状况，为什么这个项目一定是会比其他的东西要好？再来就是说，为什么做客制化的保健品可以给我们国人的健康带来一些正向的影响？这是他们比较看重的。对，再来就是说，因为有一些 AI 的技术也引进进来，比较先进这样子。对，因为其实发展基金是更希望这个东西是带给国家、带给社会一个发展。对，
怎么找到他们的？还是他们找你的？
没有，我找他们的。
听起来蛮顺利的。但是我想应该过程、
没有中间
不是这么顺利，
写了超多文件，那文件大概这么厚吧
？ChatGPT 写吗？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是去年一二月份，对，那时候还没有。对啊，就是也是我找到一个投资人，然后我问他怎么做，他教我的，然后他引荐过来，我们再这样一步一步聊上来的。对对对，
中间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呢、啊？
中间碰到很多困难，第一个就是说，这些文件我真的写不来，因为他们要看的语言跟我们平常讲话的语言是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真的。
第二个，你要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有请顾问再帮我再改、再调整之类的，然后差一点不过，对，差一点不过，因为我有申请什么 SBI 啊都没过，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容写的也一般。后来就持续改那个内容。
SBI 是什么？
就是中小企业创新的计划，那是补助案，对，也没写，也没过，对。因为我们的可能的点不是国家要的，
是
对，然后就是一直改那个计划，改了很久，然后去说服投资人一起帮忙啊，协助，然后帮我们去看我们这个计划里面有什么缺失的地方，做不好的地方，这沟通我觉得花很多时间。对，
你现在有几个投资人啊？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
对啊，
我们自己的话有，机构的有两个，然后个人的有，个人算我自己，总共三个，总共五个人。
这样子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当你在做任何品牌上的执行，
其实不太会有，就因为我觉得找投资人，第一个你要找跟你是 match 的，就你不要找那种跟你性格不搭的，比如你很温和，他很冲，你就会搞不过他，因为你想要做这个，他坚决不要，你也不敢去跟他说什么，所以我找投资人，我们性格是 match 的，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们每个礼拜更新周报到群组。我每个礼拜更新我们财报到群组，我都透明，这样你也没有话好讲。然后我把我的进度都丢群组，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嘛。他也可以理解说，哦，这样做，你也试过了，你行不通也是合理的，他就不会多说话。所以我们沟通上没有太多的问题。
应该就是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沟通过程嘛，一个进度的展现啊，
进度展现，因为一定要让你的投资人知道你在干嘛，一定要让投资人清楚你的财报是不是透明的。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心比较，他会拿一些钱去做其他运用。这样子其实是投资人最不乐见的，因为投资人心态很简单，我今天做就是以小博大，没有也没关系，但是你不要拿我钱去乱搞啊。
嗯，
对。
你怎么样去做这个股权分配？当这么多人投资人进来的时候，
股权分配第一个，我们跟其中机构都有签回购，所以这个部分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股权池，然后我们自己人的股份都保持在55以上。对，股权分配我也吃亏了。
可不可以聊一下这个东西啊？因为我对股权分配真的是很没有经验。
股权分配其实看公司，如果你现在一人独资的话，当然你100%控股是最好。那如果你人多的时候，一定其中有一个人要讲叫话事，他一定要讲最大的话，他一定要超过55%。但是同时你要考虑到你公司融资的进度。如果我们今天开一个早餐店，当然没有所谓融资的事情。我今天我55，我阿北45。大家开开心心赚大钱，我讲话他分钱是没问题。可是你要想到，如果你今天这个公司你是要一直融资下去的，你下一轮的时候你的股份如果被稀释掉了怎么办？比如说我现在一开始，我们如果一开始举例，我一开始就稀释30%出去了，我剩70%，下一轮融资的时候如果我的估值不够高，那 投资人进来的价格我不满意，是不是我要给更多的股权出去？这时候如果我给到 16%， 我剩 54%， 那我再下一轮再融资的时候我就已经没了，那这要怎么玩？
嗯，就被赶出去了，
就没有控制权了，就也许也会被赶出去。所以你在做投融资的时候，你自己要想好你要做几轮，你要做大概什么样的规模，你要去把你股权算出来。第二个，你要去预测你在这个融资的轮次的时候你的估值是多少，你估值可以去回推你的股价，你的股价那时候可以回推你要稀释出来的股数，这样子就可以去合理的分配一个股权。
这个估值是怎么算的？
估值有很多种的估法，比如说有用营业额直接去估的，用营业额去估的是比较处于比如说你公司已经有固定营收了，已经做了三五年了，那我们就用营业额直接去乘以一个 PE 的乘数。 PE 的乘数就是说参考现在可能已经有上市柜的公司，他们直接你去雅虎搜之类都会有它的 PE 的乘数，这 PE 估值直接把 PE 的乘数乘上你的营业额之类，就可以算出来你的估值。那你的估值比如说现在2亿，你比如说这次要发行1000万股，那你的股价就是20嘛，对，那原本的你的股价可能是5块，那你这次单股的获利就是15块钱，对，这是一种算法。第二种是你在没有营业额的时候你怎么去推估你的估值的时候，其实可以去通过对标别的公司，比如说我对标国外的同样做客制化保健品的公司，他现在估值多少，他在这个轮次的时候估值是多少，我再给他打一个折扣，我打85折，我打7折，把我的估值算出来，然后再回推我们台湾的这个人口基数，也许美国是我们的20倍、30倍，那我再把它回推缩小，我的估值是这个，然后这时候我想稀释出来的股份大概在哪边，然后就可以回推出我这次释放出来的股价有多少。像我们最开始做的话，我们公司成立的时候股价是 0.5 块钱，这一轮增资已经到5块，其实已经有10倍的涨幅了，对，那如果我们下次再做的话应该可以到15到25块钱左右，光股价这边就有在赚钱了。对，
好奇你们现在估值。
我们估值是5000多万，
五千多万，
五千多万。
现在是第一轮过了，
我们天使轮投完了，现在要做 pre A， 对，有点类似 A 轮了，在 A 轮在前面一点。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在中小企业在台湾的轮次没有分那么明显，对，因为第一个投资人不够多，投资人也比较谨慎。像你在矽谷，在美国，你可能随便找一堆，在中国也是，但台湾的投资人，我觉得夯不浪当加起来一两百个了不起了。
我感觉台湾投资市场不是这么成熟，我自己感觉起来。
讲一个比较不好听的，台湾投资人喜欢投那种已经有获利的，对，就已经稳定能成长的。那问题是你是创投啊，创投就是要承担风险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做创投？对啊，你去投资股票不是更好，随时能退出。对，台湾的创投比较不流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你在上海，你在北京，很少人会担心没有钱的问题，大家只会担心自己项目不好。但是在台湾创业，大家唯一担心我钱哪里来，我怎么去搞钱，第一个就已经打死一票人了。对，
银行也算是一种融资方式吗？
对，
你当初怎么判断说我要投资我不要银行？银行也可以丢这些钱。
哦，银行现在有清创贷款之类的，可是那个额度100万，50到100万，那个根本不堪用啊，你请两个员工，两个月就没了。
可你有
什么样的员工，两个月就没了？
明白。如果说前面如果开发了，还有一些产品堆在里面，两三个月就没了。
可是，那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去贷啊，比如说房地产啊，这种融资也是。
对，可是现在有几个年轻人有不动产的。对，如果有不动产，那当然是去融资的渠道是最简单。可是我希望就是说，给大家考虑，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不动产的。第二个，你要拿你爸妈的房子去做抵押，你爸妈愿意吗？对。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种可以帮助中小企业的，
有很多加速器，
一些补对，加速器以外，政府也有给一些补助专案，但是你要有办法可以去写这些东西。然后其实网
好像不难，
应该是他有一，我之前有问到一个人
上课嘛，
上课那是清创，
清创贷款，
对，但是有专门有人。他过去可能在这个政府机构里面在审核这些文件，然后后来自己跳出来，然后帮中小企业写这些文件。对，所以说其实有还是有管道可以去拿到这些东西的，但相对就是要花时间，然后同时也是跟一堆人在竞争。
对，但是创业是有时机的。
Yeah.
有时候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一个月在流行的，你一做一票就可以起来。但是你光前面这些培训写课程，然后等他审核，一年过去了，那东西都已经不夯了。所以我说台湾投资环境我觉得是对年轻人比较困难，真的比较困难。
那当初你怎么找到这些投资人？
欸，我就是我很简单，我 Google 搜投资人
啊。你不是用家里的背景去帮忙？
没有，我们家没有认识很多投资人啊。
你直接在 Google 搜投资人，然后他给你什么？
没有投资人，然后他就会每个官网
机构之类的，
下面有一堆邮箱啊，疯狂发，疯狂发。
你发几封啊？
好几百封啊，好几百，一百多封，一百多封，回应大概两三个。
一百多封都是一样的内容，只是换一个名字。
有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有的，因为投资人他不是所有领域他都看，有的投资人他只看医药类的，有的人投资人他只看科技类的，你还是要针对他的去调整一下你的内容跟你邮件的方向。对，因为有的人他看中这个 PARKU 是因为他对大医疗产业有兴趣，有的人看中 PARKU 是因为他对 AI 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还是要调整，你也不是公版的去发。对，
所以说这些投资人是你自己靠自己的方式去找的，反而不是。我当初想象是说家里有一些认识一些长辈，啊，这个介绍这个，这个要介绍知道。
没有没有，真的就是邮件丢出去，然后有两三个回复，我们见到面以后，我展现给他看我的想法，我的真诚，还有我需要帮助啊。我因为我有一个年纪优势，我说大哥这叉叉哥，我真的是刚开始创业，也需要一些帮助，如果有资源的话，也希望你能帮助我一下，这样子我就很不要脸讲啊。我管他可不可以，然后他反而就是他，我觉得哎，好啊，我有个朋友在看保健品的项目，要不要介绍给你？就这样介绍来介绍去，反而认识越来越多。
哇，最后到国发科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前面你去做 Google 这个事情听起来巨超级简单，谁都可以做，但是你敢不敢？很多人都第一步就打住了，就说啊，怎么可能有人回我？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聊创业，其实就是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成功的。被定义的好很困难，我一定要每一天锻炼多少时间，然后
没有
要多少资源，现在又是都没有。你怎么会？我很好奇这个关键转折点，你从哪时候会觉得说，我就是要这样做，这样做一定可以？你这个逻辑是哪来的？
欸，我觉得跟以前把妹有关系，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很正的妹，有的人会很担心啊，我一定要搞得很帅啊，怎样？
对对，
你的帅人家根本不 care。就像我们男生有时候运动健身，其实会跟你聊身材，都只有男的，
都是男生，
真的。
我看你，我看你的
身材
的时候都是，
哦，
对对，练很大，怎么练的？对，在哪里练的？女生根本不 care 这个，所以你就直接去找他嘛。我那时候把妹也是直接去问，哎，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可以加你个 line 吗？后来发现被拒绝也没什么，反正他又不认识我是谁，我又不是名人，又没差。对，我觉得是这种思维的转变。对，
哇，这个直接逃。这创业上的这个跨度也是很大，可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你可能在于这种你要达成目的的这个习惯上，就是一直就是先尝试，然后
是，然后够不要脸，然后你要知道你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亏心事，有什么关系？嗯哼，我今天是来问你要电话，而不是当街猥亵你。对啊，你不给我，那我们就拜拜了。我今天是来找你投资，如果你不投也没关系啊，我也不会被怎么样啊。对。我觉得出发点要正常，出发点要是正道，就都没关系，大家都可以理解。对，反倒是你自己会给自己一堆限制。
是啊，
对，
是啊。比如说我第一个想到的限制是，哎，我干嘛找他？他是个我可以信任的人吗？嗯，对啊。你怎么克服这个？
我是觉得你不见你怎么知道可不可以信任？对啊。
哦、OK，
我刚讲套这个事情，我如果我不发给他，我可能会
预设一辈子都不知道。
我一辈子都知道他看不看得上我，我会觉得他觉得我是智障。我是太自信或者什么之类，可是我们有聊，我们就现在就坐在这边啦，就这么简单。对，
这就是一个自己个人的底层逻辑，然后一直不断的去验证，然后强化这个逻辑，它就会变成是他做事的方式。
然后把自己看低一点了，没有人在乎你，没有人在乎你，你爸妈可能都没有那么在乎你，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人家会觉得你怎样，觉得你怎样怎样。
啊、你爸妈现在看就是看你在做的事情，他会觉得很欣慰吗？
他希望我在一直跌倒。
哦，他还希望在跌倒。
对，然后跌倒才会成长。对啊，
你们现在是都在一样的怎么讲？就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他们是认同的。
认同也认同。对，但他们就说遇到问题，他们都不会解决，他就说你自己先去想办法。
我觉得这个教育很棒，
对，
我喜欢这种教育模式。
对，自己想办法，因为他说如果我今天你遇到资金的问题，好了。我直接给你钱，跟你自己去找钱遇到的你学到的东西是完全
不
一样
的。
你今天要怎么把你的脸拉下来去问人家借钱？你要怎么把你的脸拉下来去找投资人？
我刚好分享一句话 ，AD 昨天分享，我觉得这句话很棒，就是在讲说，其实家庭有些人会抱怨原生家庭给你的一切是不够的，可是其实家庭是永远没办法给你足够的。什么意思？如果你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那你就会缺少磨练；如果你在一个没有什么关心你的话，你当然缺少爱。那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出社会之后才能去补强的嘛。所以每个人的家庭像一个工厂出来的，就是长不同的样子，然后再经历社会去打磨。
对，
因为同时人就是会一直去看自己没有的，
对
对，
所以即使家里给你尽量给你所有，你还是会想去找那个没有的东西是什么。
对，然后要回归到我刚讲，就是说不要100分以后再出发，60分就可以开始做啦，你只要及格就可以就有机会了。对，
那我们离开一下帕谷好了，就是帕谷算是你一个成功的项目嘛，目前还算成功，算
进行中。
那你也同时帮家庭转型了，
对，
这个过程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之前传统的市场遇到问题，然后跟你转型做了突破。你刚刚有提到说 SEO 这等等的嘛？
对对对。
那就这样就直接、
哦、这个中间我也被骗过。那时候我想要赶快把家里东西卖出去，我去找那种经销商，然后他们也许说啊，承诺能卖多少，你先交多少保证金，他帮你把影片什么都拍好。我想这个不错啊，很轻松我就去试了，被骗了。然后那我就说，我痛定思痛，我自己做。那过程第一个，你做 SEO 讲起来简单，可是你要知道你到底要切哪一个市场去做。你同样的产品，你可以用在化妆品，你可以用在保健品，你可以用在保养品，各种各样的领域，你要怎么去切？你自己要去做市场调查，对，你自己要去切，你自己要去市场调查完以后，找到这个领域里面比较大的人，你要去跟他聊，你要去请教他说到底要怎么做。大部分都会告诉你，你只要能找到他，他大部分都会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拟定你的 SEO 的方向跟策略，你要产出的内容的策略，包括 linking 上跟 SEO 还有一些区别。 linking 是很吃互动的，你要怎么把自己的 profile 打造成别人可以信赖的样子。第二个，你跟别人在互动沟通的时候，你要产出什么样有价值的内容，因为 SEO 回归到最根本是要产出有内容的东西给 Google 的用户
进来嘛，对吗？
给 Google 的用户，而不是产出一些农场文垃圾文。所以你要去想你这个领域的人最在乎的是什么，对，这样你 SEO 自然可以做起来。
所以你就建了一个官网，然后把一些有价值的内容，然后跟你的服务整理在里面，
服务整理在里面，然后我们再通过广发邮件，就是这又跟会员运用一样，你要怎么去跟陌生的客户做开发？我难道每个都要去面对面拜访吗？也不一定，有时候我们通过长期的邮件的追踪，他也会对我产生印象。当他需要有采购需求的时候，如果我的价格、我的账期、我的交期都合理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唯一的选择。
你现在这个名单20000人是怎么收集来的？
我们通过前面做问卷的时候就会收集到很多，就是我们 AI 系统就会收集到很多名单。第二个，之前我们有做活动说，如果你留下资料，我们可以去送你礼金啊、礼券之类的。
Uh-huh.
对对对对。
那你透过的方式是收集问卷，是透过网络还是实体？
网络居多，也是之前下广告啦，我们之前下广告就在收集这边、
okay.
因为我们想看到底画像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这个名单20000人，那你同时也是在做这些电邮的行销漏斗，都是在这个上面做。
对对对，也在这上面做。
你是用什么平台做
啊？那个 MailChimp。
哦，是用 MailChimp。
对啊。
哦，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说啊，你这很高深是不是有什么请功能？是没有啊，就一堆工具免费给你用。
yeah.
超多免费的。
没有券不是免费的，
没有，就是我说这种低价的
已经做好了、
就是、
帮你做好，
对对对，
大家
一堆工具给你用，
超多工具、yeah.
你像建网站你找 WordPress、
对啊，
对不对？
你是
代工，
你是用 WordPress 还是也做的？
WordPress 就可以做了。
自己做吗？
没有，我们的 To B 是自己做的。
OK，
WordPress 做，然后我们的零售是找 CyberBees。对对，因为金流还是比较复杂。
是，
对对对，因为传统的展示型的官网是不需要做，
就简单啦、啊、对啊
对,
对啊，
不需要做
email 可以收到就好。
对对对，
不要处理金流物流，都相对
金流物流超麻烦，因为每个、
啊、都是 API，
对对对，
沟通方式
国家地区超麻烦。
懂，
对。
那你现在这个SEO 文章在做的时候，是有用 ChatGPT 在做辅助吗？
有辅助一部分，有辅助一部分，但是主体的内容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想，因为这个东西比较专业，就比较垂直了。比较垂直的时候，他写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行业人士看的喜欢的。
会不会是问的方式还没有找到？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因为我跟他聊了很久。我们比如说
一直在跟自己，
大家都跟 AI 聊，就是坐在那边一直打字，
我这句话超多时间都在。
我懂，我懂。
我到底
抓他，抓他，抓他，
我到底怎么 问？你知道吗？都怎么问？
怎么缩小那个框框？
Yeah. 一开始我还很有礼貌，你可以。
哦，对。
对，你可以麻烦你再给我了吗？
我这都没有，
那个妈，你写太烂了。 给我深刻一点，我发现也 OK 啊，对不 对, 對，
现在完全都没有什么，
完全没有礼貌，
麻烦啊，
对对
对，谢谢，
对对对，
完全都没有，
对对对，
直接把当做是一个工具给我，
当做仆人，对对对，
你有买付费版的吗？
我没有买付费版的。
欸，你分享一下付费版的故事。你说你问那个问题找北兰。
欸，我买的付费版，那个我问的那个方式，它其实跟付费版没有关系啊。付费版它其实就是只是让当很多 traffic 的时候呢，它还是一样跑得动，然后等待时间比较短。
可以问一些问题吗？
欸，问的问题是基本上是一样，但是我那时候截图给你看一个东西。它是一串指令，
对 对, 对，
然后那一串指令呢，基本上就是告诉 ChatGPT 说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回答每个问题。那我知道你一定会有一个官方的版本，那这官方版本你可以先回，但是接下来回的你第二个回答的方式就是不是官方的版本，然后你可以继续拼凑，靠你的幽默，靠你的这种嘲讽啊，各式的人设你都可以运用在这里面。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即使你先不懂这个问题在问什么，你也要掰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指令是这样，我要先打那个指令。
对，你打那指令下去的时候，你接下来可以丢问题给他。其实我现在最近有用到一些工具是，他其实已经把很多指令都已经写好了，然后呢，你只要点，假如说你今天的需求是，好，我今天要写一个文案，那这个文案呢是专门给我的电影，这些电影名单，那主题是什么，然后你就直接你点那个语法。他的指令，然后填入关键字，他就啪就直接出来一堆东西。那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他的指令是已经都这个，他就是训练过，他已经知道说怎么样跟这个机器沟通，去得到这么的，他基本上把那框框给你了。现在是有这些工具在上面，
有很多 Google 的插件可以用。
对对对对对，就是 Google 插件。
你不是问了怎么整，怎么讨厌的同事怎么把他赶走吗？
啊，对对对对对。
ChatGPT 回说什么把他轮他刺破啊，在他咖啡家里。
对啊，什么下一些信仰什么之类的。
下一下他就有的他回答真的不错，有的他很深入的东西他就没办法讲。
对，就是会有那种很 generic 的感觉，就是很自私化，就是你看的时候就知道是个讲跟没讲一样，你用的很你的文笔是很流畅，可是跟没讲一样。
对，因为你其实你做行业的时候，很多客户比你资深很多，他想要看到很有深度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克重多少是成本最好的状况。这个 ChatGPT 怎么告诉你？
这稍难。
对，克重成本跟销售价格之间的关系，他根本没办法回答。对，但这却是做服装行业可能都想知道的，这才是干货，这才是我们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东西给客户的所在。嗯，对对对，
绝对认同你这样的想法。
你现在是有在做新一轮的那个什么？
对，最近在跑新的
融资嘛？
对，在跑新的融资。
这个融资的计划目的还有。目标是什么？
我们最主要是希望能把我们现有的商模再扩大，然后再去请更多的一些行销的方式出来，搞更多行销方式出来。我们不希望说这行销方式我们烧钱发现没效果以后没有子弹继续烧了，对，扩大以后再就是说往出海的方向走一走，因为像我们在越南跟马来西亚有一些关系在，看能不能往那边去移动一下。对，
会需要多少资金进来做这些事情？
我们这一轮融资应该是要抓3000到4000万左右。对，
那你的投资人条件有没有预设好
了？第一个，他是要做产业，他是要在这个产业，他是做医疗领域大健康方向。为什么？因为现在打结盟战，他如果他在健康领域上面，他也许会有其他的保健品的技术在投资的公司，他也许有下游的健检机构在，他也许有医美的机构在，跟他们结合之后，我事半功倍，所以我一定会找产业类型的投资人。再来就是说，他对估值的要求没有卡那么严格。因为他如果卡很严格的时候，我会遇到一个死循环。他会说：“哎，你估值，我预估这样子。”他会说：“啊，你要证明给我看啊。”那我说：“我没有钱，我怎么证明给你看？”他说：“但是你要证明给我看啊。”就会遇到一个死循环，所以我需要找一个对估值没有那么卡那么严格的。对，
等于是说他相信你，然后相信这个产业，
相信这个市场，相信这个产品。对，
所以你相对的还要再去问 Google 吗？还是这次
没有？这次就
选择上投家校院来。
有需要投资的可以联络我。就是我们这次就是通过之前的投资人引荐。
嗯哼，
对，一开始都是用 Google，
是
后面你就自己把人脉滚起来了。
嗯哼，
对对对。
那你自己会想要把你，因为你我看到你在IG 上面，你说你不常用 IG， 可是它算是一个平台，是可以触及到很多人。
对，
我们投家校园是开始在 IG 上面扩展出去的。
对对对，
那你会想要自己在这上面经营 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吗？因为我看到你分享演讲。
哦，对对对对对。
可是你没有讲太多。
我没有讲太多，对对对。就是应该说我是常去讲课。
你常去讲课？
讲演讲，讲健康类型的啊，然后讲。
别人邀请你。
对，别人邀请我。
哦，不是你自己主动。
不是不是，这就不是了、啊、这是领讲师费外快、啊。对对对对。讲高血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最近也是想说要发展抖音啊或者这些短视频平台。可是还没有想好做什么内容。因为我觉得我能讲的内容比较有点枯燥。如果你不是创业或者你不是对这个东西那么有兴趣，就会觉得我讲的很无聊，然后没有感觉。对。
我很好奇你当初设定受众的 range, 25岁到40岁。
对。
为什么会，如果是我可能会想要排除25岁，我可能直接到35岁。
对。当初我的逻辑是反推的，我是从我要在行销的那个平台的用户哪些为主，所以我们去看 Facebook 的一些、
哦、
对对对对对对、哦、反过来做的，不是说，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这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式，对，我是通过我这个行销渠道上面
有哪些
人，我针对他们去做这产品，我相信这样子应该会事半功倍，但是事实证明其实还好。对，
你有吃保健品吗？
我是被强迫逼的
吃，强迫吃，
就我每
天，大部分都强迫，
每天早上都会给
我。
我
是初四的时候，
对啊，
初四才开始吃，不然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重要。我在想你之前，我这样的看法，因为我在 Facebook 广告跟IG 投放算是蛮有经验的，
对对对。
以我自己的看来，在讲市场不好，每一年都有人在讲。
对，
每一年都有人说干呀，那个发了 Facebook 真妈没效。
对，
可是我看到有些人每一年都还是在靠这上面赚钱。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啊。我只是给你
策略，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不能够放弃的事情。
对，一定不会放弃，只是说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基盘营收来去打动
cover 这个事情。
对 ，cover 第二个要去给自己造血，因为台湾的投资人不像国外这么多钱，这么多轮次可以给你一直融。有时候你第一轮融不到，后面就一直融不到。你要自己一直造血，对，
你这样子融了，本来说是5000的估值，然后后面你要这次要开放3-4千，等于是
5000就是这一次的估值，
就是
对对对，
反正5000就是总估值了嘛，
对对对对。
那你目标会想要，你有个目标吗？
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公司的营收，或是你想要在比如说在台湾的这种的客制化，
我希望我们营收大概能做到2亿到3亿左右，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出海了，对。
出海第一个目标就东南亚，
东南亚越南为主。
会做马卡吗？
马卡越南一定会做，因为越南人没有别的意思啊。越南人其实对这方面其实兴趣比我们要高
哦。
对对对，越南现在比较夯美容跟壮阳这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的花销比例很高，他们几乎赚多少都可以花掉多少，他们有时候消费水准跟我们差不多，他们有时候鸡腿便当100多块钱了，
照买，
照买啊。对啊，像反而到时候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比较在乎成本，在乎收入的分配这样子。对，
想问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公司的算是负责人嘛？
对，
那你底下的人员都是怎么来？都是应征吗？还是
没有？前期都是靠朋友介绍，靠之前的一些股东介绍啊，这个人不错，推荐用看。然后后来发现有一些不是那么。
适合
不是那么适合，我们就还是去104啊之类的上面直接找，
就是用传统方式去应征。
对对，传统方式去应征。
那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有会需要淘汰一些过去的人吗？
会需要淘汰。我那时候
像什么人呢、啊？
有一些他员工他的思维可能跟这个有点接不上，跟新的行销方式接不上。第二个，有一些生产员工他的生产的产能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这时候就要去辞退他。这是我自己
有你吗？
我去做的。
哇、
wow, ！我是挡箭牌。
哇、wow ！
对，那时候我问了很多人要怎么去做，就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因为我跟那个人，也许我们昨天还在麻吉一起抽烟，一起喝饮料。
哇、wow ！
今天我要跟他说，可能下个月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去做下去了。对，我自己先写话术，我写两三个他可能的情况，但是我写第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直接接受，开心走人；第二个就是说他暴怒，甚至还骂我。之类的，然后反正各种好坏都想了，然后最后发现，哎，大部分员工都没有那么糟糕啊，大家都可以理解，对，所以我就又后来又得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把事情想得很糟糕，可是99%不会发生， 就跟员工讲啊，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业的加精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次其实我们蛮多经验问，
对，
大部分创业家都是问了、啊、去问人啊，然后就这么做啊。其实他们不会去思考太多很困难背后的事情，反而会觉得珍惜他现在应该往目的地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对，
这算是一种，这算是也算你觉得你成功的一个。
哎，我就不要想太多，然后不要把自己看太重。
那我这样讲好了，假设今天把你的家庭背景拿掉，你只是一般的上班族，你可能爸妈是公务员，你还有这种资金去投入创业？
我会有这样一个做法，就是说，如果我真的要做这事情，我会先存一笔钱，我可能不买车不买衣服，我把钱存下来，然后我去用最小成本打造作为一个 demo， 这样我才有资本跟人家谈嘛。然后如果你这个 demo 真的是很不错的，一定会有投资人看中你的。对，
你这些投资的知识经验都是上网学习还是身边环境影响？
一开始是有看 YouTube， 对，看人家怎么讲的。
有推荐什么频道吗？
那个叫什么，有一个大陆的那个叫什么，戴眼镜的，想不起来了，好久没看。李自然。
李自然，
对，李自然，
自然的那个自然吗？
对，国文数学自然，
自然的那个
李自然，李自然，他自然说啊，那他讲的非常非常深，
好像有听过这个，
他讲的非常非常深，然后他讲的都是一步一步细步操作，他包括你的 BP 的哪页要干嘛，他都跟你讲的很清楚。
什么 BP 是什么？
就 business plan， 对 business proposal，、
oh, okay, okay.
对，你要发给投资人看的东西，你每页要怎么去写，他都讲的很清楚，然后包括去哪里找投资人，他也讲的很清楚，对，那里我学到很多。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推荐的频道，对，
哇，李自然，
对，
还不错，还不错。
那在最后一个问题好了，你对，因为你是一个二代的身份嘛，
对对对。
那其实也蛮，最近也有一些听众，然后会，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他也是说他也是二代，忘记他的产业，但是他就很想要邀请，他很想要我们邀请二代上来，尤其是有在成功转型的。那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给这些？也是想要转型但现在就是卡住的。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你一定自己心态要放轻松，你的家里一定是100%反对你，很少不反对的，因为你家里人看你从小长大就把你当智障在看。
没错，
哪怕你可能已经是美国某一个纽约大学或者什么超屌大学的硕士，他会把你当智障，他觉得你什么都不懂，你出去就是被骗。所以你自己首先你自己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存一笔钱，来把你要做的事情做一个 demo 出来，回归到刚刚一直讲的，用最小成本做 demo 才能秀给别人看。你用嘴巴讲，没有人会信啊，对，大家会看不起你。可是你做出一个 demo 的时候，大家看到一点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有下一步推进的可能性。对，所以我觉得二代在转型的时候，第一个，一般二代传产转型，大部分都是在行销这边卡住啊。你要做一个网站，你自己去学 WordPress， 花不了你什么钱。你真的把你公司做得好好的，把你公司 logo 改一改，设计一下。请个设计师，大不了花你20000，改完给你爸妈看，再去跟他谈。不要直接跟你爸妈讲说我要把公司改造成怎样，你爸妈只会觉得你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像我朋友最近也有在做扛帮，他们家做还蛮屌扛帮，
就
之前做到家福啊，那个都是
对对 对, 对，
可他们要转型上就会非常困难，因为整个家庭环境的结构啊，跟他自己本身业务上会变得一种情况，就是他没有信心去改变这件事情。
哦，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残酷的观点，就是有一些 business 不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你做到顶峰之后就赶快把它卖掉啊。你如果无法帮他转型，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他接手啊，对啊，再做下一个领域，干嘛一定要一直做这个？
是，
对，除非你真的是百年大厂，不做不行。
嗯，
对。
所以你同意吗？就是做商业最终两个目的，上市，不然就是卖掉。
应该一个目的获利。做生意就是获利嘛，但根本是你要回馈给你的客户，就这样子。对对对，上市也是获利啊，卖掉也是获利啊。对，你要做，现在要做百年产业很难了、啊，
很难哦。
对，你要做到百年产业，要天时地利人和，你能都具备吗？我觉得不一定了。所以你要在最好之后把它卖掉，拿到钱，你再去想下一个项目再做就好了。对，
你刚讲这个 demo 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我觉得在说服人中，就是要了解人性这件事情。
对，
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会想要会被说服，一定是对本身他自己是有好处的，
对，
他才会被说服。因为我前几天时候跟我老婆在聊，小狗他们其实记忆是大概是2分钟， 然后像是可能鲸鱼啊，它是他没有什么记忆，他就是看过，那下一秒再转过来，他可能就是全新的东西了。
对对，
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他们有办法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他说，好像鲸鱼的记忆力是七秒。
对，
那听说他们是有做一个实验，然后去验证这件事。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实验到底怎么样设计的？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嘛。那我想说，应该是动物的本质，它就是本性，它就是会寻找它要吃的东西嘛，因为它要维持它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它在设计这个模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类似像一个迷宫，然后在某个地方会放食物。它可能第一次去过的时候，它知道。那如果你有记忆的话，你就会常去那个地方。然后甚至你走这个迷宫的时候，这个路线或者这个速度会缩短。可是发现，鲸鱼其实每一次去大部分都是一样的时间，然后都是跌跌撞撞或是怎么样。然后他就判断说 ，OK， 可能鲸鱼的记忆力是不长的。那我当初在跟我那时候跟我弟还有跟老婆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好像没有办法直接想到是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实验。但是我在当初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是同时在想这件事情。我没有说我这个架构可能是正确，可是我猜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因为他的本质，他的本性是什么，他就会去往那个地方追寻嘛。你在跟企业在跟你可能家族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像我爸妈也是一样，就是虽然我爸妈不是什么企业家，可是当我说要出来要做 YouTube 的时候，他们也是超级反对。那我唯一可以让他们安心的，就是不要让他们担心，对不对？尽快的让他们可以放心，那就是以他们最底层的需求然后去前进，对吧？
对，就是你边做边上班，他就不担心，你做出一个程度你要跳，他就安心很多。
是，
就这也是 demo 的一种，对，
没错，没错，
秀给他看我有这个能力。对，
那我想要问，我觉得赚钱最重要的重点，你为什么要赚钱？
我为什么要赚钱？
什么中心推进着你我要做这些事情，我必须要赚钱。
在台湾买房没有啊？这
可以啊，
很直接，很直接。我要在各地买房。对，
为什么要买房？
因为我觉得不动产是做生意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它对资金周转啊等等之类的很有帮助。
那
对，
为什么要做生意？
为什么要做生意？我最终是想要过我想过的生活，我想要每天睡醒
自由
去运动，然后我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然后它也许能带给人家一些改变跟变化，然后最后我想要买跑车，就这样。
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想要
达到
的
东西，对，都差不多。
我渐渐发现，就是我赚钱不是为了要做，不是为了要选择我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
而是对
有不要能做不要做的事情，
yeah，
对对对，
我有选择，我可以不要做哪些事情。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创业自主性会比较高，虽然我现在工作时间比上班时间还要长，
一定的。也
对，
自由不是现在可以得到。
对，但是我随时我都有那个想法要去工作，我随时我起来我就不会觉得很烦了，我就是今天要干嘛干嘛我都排好了，就这种主动性，这种动力让我觉得很舒服。对，这也是我觉得创业的一个目的吧。
比起可能每个人喜欢可能不同吧，有些人喜欢被领导，加入一个团队为了别人的理想，有些人可能就自主性比较强一点，这应该是有关联的。
你周遭没有什么诱惑吗？
有很多诱惑啊，我像
什么
中国诱惑多了嘞。
对，
可以聊一下什么诱惑吗？
比如说他们常叫我去夜店啊之类的，然后还有各种，我觉得诱惑是这样子，
蹦迪啊
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 KTV 的妹妹啊之类的，我们去中国，他就说啊，要不要喝完酒去 KTV 找妹妹之类的，这也是诱惑啊。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大诱惑是很多人会有拿很多项目告诉你
哦，
他说这个项目很棒哦。会有回报率哦，啊，这边哪边要都跟哦，这块土地你要不要买？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因为第一个手头钱不够，投不下去；第二个也不确定我投下去会不会有回报。
对啊，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诱惑，我觉得比其他那些物质或外物更让我觉得纠结的地方。对，
你有投资过什么？投资过吗？就是这些你刚刚听到的诱惑。
目前还没有，
你都守住就我都没投。
对，我倒还在观望，倒还在观望，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信条，就是把本业做好。对，钱多到用不完的时候再去投资副业。对，所以我都一直没有再去做投资，我连股票什么都没买。
哇，
对，
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信条是很棒。
就把本业做好，才有资本去做其他的。 对，当你有本业有足够钱的时候，你去做一些副业，对你来说根本没有感觉的时候，那才是好的。而不是说我现在我手头500万，我拿400万去投资一个东西，亏了我真的是要死了。
投资的风险比创业高太多了。
高太多，而且你管控不了对方。
真的。
有的人没拿到钱之前什么都是好啊。
对。
看起来超棒的。他拿到钱以后妈跟狗一样理都不理你。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是的，那你怎么克服这别人会不会这样想你？
是。
这个讲对啊，你都是哎，你教我慌，
对，
超可怕的，我们还真不敢呢。
这个就是人跟人之间信任，真的是要很多事件去触及的，不是我今天坐下来你就会相信我了。我们可能要后续交往好几次，包括饭局，包括我们有一些合作。所以为什么现在跟投资人合作都是以产业合作的方式？他会先用他手头下的一家公司跟我们配合，看看我们配合的融洽程度，再去走下一步。对，这是我们打造信任的一个方式。对，
先用最小量体去测试我们的合作模式。
对，然后测试我这个人做事他是不是喜欢，用这个方式来打造信任了、啊。当然不是说单纯用嘴巴讲，那就有点太诈骗了。
所以你的投资人现在都是靠这样的方式吗？
对，对对，他们所以一直会丢一些大客户给我，我们就来渠道的配合这样子。哦，对，来测试我们到底可不可行。对，
所以你没有应酬的压力吗？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应酬环境很棒、欸、
有改变，
不太应酬，台湾没人在应酬、欸、
现在台湾不太应酬、啊、
至少我这个领域没很少，
不太应酬，
应该说年轻人吧，年轻人
不太愿意，
对啊，
对，
不太喝酒嘞、欸，你知道吗？喝酒是 old school 的事情，哇、
wow ，对，因为大陆还是有，
大陆很多，
大陆很多，但是我觉得台湾我几乎很少遇到，因为我之前在创业之前，我想，哎、欸，投资人会不会约我去酒店？
很兴奋，
爽，
兴奋，
一次都没有，
真的。真的，
我都已经准备好一笔预算要去嗨一下，然后根本不理我。他们顶多约星巴克或者约咖啡店。哦，
真的
是这样子，
要很传产或是比较
老派吗？
那个界限，那个框框其实还蛮明显。那个框框的人就是这样搞、那个框框以外的人不会这样子搞。
对，甚至他们连打高尔夫球或者去干嘛，他都不会约你。就这真的就是这样，大家就很单纯，工作就是工作，
是。
而且有一些大机构，他都是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不会去跟你搞这些。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是啊，可是孤单一点，有时候想要有一些出社会还是要，你这么年轻，你还爱玩吧？你应该爱玩的。可是大家都，那你怎么？你都跟谁？你以你的年纪，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做创业的人，我是多数吗？
少数，
很少数，
能谈到创业的不多。
对啊，那你有你。你没有朋友，有也这样很奇怪。
我朋友真的不多，朋友真的不多。对，因为第一个，也没有那么多社交时间。第二个，我接触的人都有时候40-50岁，也真的是玩不到一起。我去其实更多是陪他们聊，不是说我真的有一个想要分享啊，我今天看到了什么东西，我跟你聊一下。没有，都是更多是有一种
陪公子读书。
对，所以其实我社交没有很多，坦白说，对。
哇，你算是很少见的一个类型，就在那么年轻。蛮多，虽然说是蛮多创业家，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啊。
对，应该说真的是忙不过来。然后有时候你玩完，你会考虑到第二天。
对，
我第二天10点有这个会议，如果我状态不好怎么办？对，而我把每一个会议都当做最重要的会议，都当做机会去看待，不会去懈怠。对，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有时候也不敢玩太嗨。对，很少玩。对，
你觉得会议，你喜欢会议吗？你觉得合理的
看你怎么定义会议。对，
就比如说我经过一个公司，就是一周整天都在不同厂商，每一天都在开会。你对于这样的会议有什么样的感觉？跟如果会太多，你会想要管控它吗？还是你认为会议是一个沟通很重要的过程？
我觉得看你的角色。如果你是执行的人，你是下面在做事，你就尽量不要开会，你就把事情做好就好。如果你是上面管理层的，你就一定要多沟通多交流。你可以在开会的过程中，你可以截取到很多行业的信息，这是你平常得不到的。你可以在沟通过程中了解到别人怎么做的，了解到合作的机会。我觉得管理层要多沟通，但是下面执行者给他们越少会越好，最好是讲好今天你要干嘛干嘛，你可能用那些 Notion 啊之类的管控好，让他们做完就好了，不要让他们开会。我是这样去看这件事情的。
你每天花的时间在会议上会多久啊？
我觉得也不能算全是会议，销售也是会议嘛。就我卖东西给你，这个谈论的过程，我们也如果把它当做会议的话，我几乎一整天都在会议，
是
大概每天要7-8个小时都在讲话，这样子沟通，剩下的时间就处理公事这样子。对，哇，像我们今天我下一个会议是排4点， 然后还有九点有一个，然后中间空档我们就是拿那个开始拿电脑工作。对，
这个四点会议是要干嘛？
这四点是一个厂商，他要做外销转型，对，我要去跟他沟通一下怎么做，做一个辅导这样子。对，这是我投资人介绍的。
哦，帮你们的公司做外销？
没有，他们公司要转型，他们公司是传产，然后他是我投资人的一个好朋友。
嗯哼，
那我去帮他。
哦 ，OK。
一个是我们获得额外的营收，第二个说我也给这个投资人一些
建议，
好处。哎，我看我帮你的朋友，那我们是不是后面有一个关系的建立？
哦 okay、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刚回到那个问题说，我们不是靠嘴巴讲，大家就相信，而是通过这种业务的合作
往来，
往来来达到说对这个人的画像的完善。对，
懂。
我觉得我你的成功是我可以预期的啦，就是
谢
对啊，真的。你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啊，我觉得这边可以今天 podcast 到这边问，我觉得问的蛮扎实。我们稍微换个方向，因为我们过去就是录可能
两三个小时，
对，所以我们
其实有点太长了，
是，
对对对，
所以走一个比较精简的。我觉得今天都问到蛮多的，反正过段时间可以邀请你上来，
好，我们可以再多聊
update 一下，
我觉得一些有可以的，感觉上你的进步应该是会蛮快的，
对对，多分享啊，对，因为我今天我本来来，我跟涛哥讲，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很多二代有跟我同样的困境。
一定有
推不动，然后我就希望我的一些想法能让这些二代有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最终会让台湾变得更好，因为传产转型台湾的量能是很大的。对，
你一直都这么正向吗？
没有，当然没有。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我后来发现负向对我并没有任何帮助，对事情也没有帮助，而且我刚讲 99% 我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
嗯，
对，我可能担心套不会理我，也没有发生，他还是很快的就回应我。我担心我来这边我讲的不够好，我觉得也还好。对，所以 99% 我担心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我就开始往正向去走。对，而且我相信只要你是正向的，全宇宙都会帮你。
是的，是的，
真的是这样子。
是的，是的。
对，酷，好，那先到这边。
好，谢谢，
拜，
谢谢。